天是6月4号1989年，1989年6月4号，我从德州开车开到这里来。那一天礼拜天的早上，我就来这里做礼拜，我就来这里做礼拜。所以啊呀，所以我跟这教会相当熟悉。那我也知道这教会是起先是周祖培牧师创立的。然后搬进来这个堂的时候是在张子华牧师带领之下哈，把这个堂建好。所以今天我也是很荣幸哈，可以在这个周祖培牧师跟张子华牧师的讲堂哈上面来跟大家讲道。现在请我们大家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愿意照你的话语行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大家同感一灵，大家一起来听神你的话语，这样祷告感谢奉主你的名求，阿们。
神拣选一个人
来建立一个民族，由这个民族神要祝福整个世界。这个人是亚伯拉罕。今天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犹太教、都称呼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。这样特别的人，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，他一定值得我们钦佩学习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他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他完成由乌尔迁移到迦南地的旅程。我们要像他一样做勇敢的开路先锋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那样说，亚伯兰将他们带到迦南地去，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，他们开始往迦南地走去，而他们也终于成功的到达了迦南地。我们人生也需要有目的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要能够成功，能够荣耀神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。他朝着那个目标开始动身，向走向迦南地去，然后他必须不断的前进，而最后他可以到达那个迦南地。是这些愿意朝目标行走的人的父亲，他离开的地方叫做乌尔地，是今天在伊拉克的东边，伊拉克的东边，在幼发拉底河的河边，靠近波斯湾的地方。原来我们对乌尔这个地方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祖前22世纪后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的文化情形。我们大概以为在那个时候维沃月汪的地方还是很落后，但是在一左右，大英博物馆跟宾州大学UPenn 一起拆一位考古学家叫那里去挖掘，他挖出来很多王室的墓，大约是祖前的乌尔王家的坟墓。在这些墓中找到很多陪葬的物品，大部分是展览在大英博物馆以及宾州大学的考古人类学博物馆。由这些当时使用的物品，我们知道乌尔在祖前26世纪的时候，离现在4600年前，就有高度的文化。可以说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乌尔就像今天的纽约市、上海市一样， 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，有好的供应值享受。亚伯拉罕居住在这样的城市当中，接触到各地区来的商人，他们由波斯湾来，或者借着幼发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来到乌尔城。这是神的特别的计划跟安排，让亚伯拉罕在这个德流域的文化中心成长，可以得到大世界的心怀，得到一个普世的，神为那些他要使用的仆人准备了他们生长的环境。乌尔也是当时充满罪恶、拜偶像、假宗教的中心，因为当时的人都不认识真神，却接受魔鬼制造出来的假宗教跟偶像。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，他也不认识神，也跟着他的父亲一些传统的偶像，在这样的舒适的物质环境里面，跟这样的迷信文化当中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要他走向迦南地去。在 R. Guinness， 一位美国的作者，从英国来美国的，现在居住在华盛顿这附近啊。金尼斯写的那本书叫做《呼召》，那本书《The Call》，那本书里面他说，呼召是神来寻找我们，我们要寻找生命的目的，不是靠我们升高到那里去寻找，而是神降下来寻找呼召我们。如果只靠我们来追寻人生的目的，我们一定是找不到的。认识是我们了解每个人独特性的关键，只有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自我。现代的人，现代一人不确定，但是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自己，但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却是相反的，我们对自己不确定，但我们知道神是信实可靠的神。因为神的呼召，我们跟从了神的呼召，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自己。这以上是金尼士在他写的那本呼召的书里面所说的。当一个人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他的真正的自我，他开始了他的属灵的生活。我们不晓得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，但是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神对他的呼召。他知道神向他说话，要他跟他以前旧的生活分别出来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在史提凡死前的讲道里面，他说到在乌尔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显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神为了要实现他拯救世人的计划，所以他呼召了亚伯拉罕，由他建立了一个国家，由这个国家民族产生了对真神的信仰，而也由这个民族当中救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。这一切都是由单独一个人来的，这个人是亚伯拉罕。我们今天可以认识真神，我们可以认识真神得到救恩，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呼召，他就马上的顺从神的呼召的来临。他没有强迫那个人来接受，却让那个人可以选择拒绝或者顺从。亚伯拉罕没有拒绝神的呼召，他完全的顺从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跟神今天呼召一些人到宣教的工厂去，或牧养教会的地方去一样。在一方面，被呼召的人必须离开他的家， 离开了他的职业，离开了他的亲人，而放弃他在世界工作的一些雄心大志跟美好的成果，他必须放弃一些人性自然的嗜好，而要尽心尽力的在神国的工作上面努力。另外一方面，被呼召的人必须去神要他去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工作，会有令人惊奇的结果。今天在4000年之后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4000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，因为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呼召，结果神真的使用他一个人，叫全世界万族的人都得到祝福。当亚伯拉罕顺从神呼召的时候，他肉眼没有看到，由于他的顺从，他影响了全人类的历史，由他的后裔，神要一步一步的完成他救恩的大计划。亚伯拉罕被呼召的地方是在乌尔，他首先与他的父亲塔拉、他的弟弟拿赫以及他另外弟弟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先沿着幼发拉底河迁移到哈兰的地方，那是回沃月湾的北端。当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跟弟弟不想再向前走了，所以神再一次的对亚伯拉罕说话，让他离开本族父家，继续往迦南地区。对于古时候的人，家人的关系比一切的关系都来得重要。如果生活的舒适的话，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们中国人以前由福建广东移民到南洋的地方去，是因为生活困苦的缘故。在19世纪的中期，也是因为爱尔兰的地方有大饥荒，所以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来美国。在那一批爱尔兰的移民中，有一位是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的曾曾祖父。如果生活的舒适的话，一般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本族本家的地方。我听我父母说，当他们1946年的时候到达台湾的时候，我的外祖母由福建省福清县来看他们。那时候台湾对我外祖母说来生活不见得很舒适，所以外祖母又再回去中国的福建，他不愿意留在台湾，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呼召要他去台湾。自己的本族父家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呼召，所以他放弃了哈兰生活舒适的地方，也离开了他的父亲，继续的走向迦南地区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个信心伟人的名录里面这样的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的遵命是他信心的表现，他完全可以相信那位呼召他的神，他相信神的真实跟信实，所以他就马上遵命出去。在他以前，他的家人朋友没有去过迦南地，那个地方对他完全陌生，但是他有足够的信心，他去了那个他不知道的地方，那个叫做迦南的地方。信心都是带领我们去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对亚伯拉罕说来，这样凭信心的往前走不是容易的事。他那时候已经是75岁了，神的呼召会临到年轻的人，也会给中年人，也会给75岁的人。 年轻人有冒险的精神，叫他们去他们不知道的地方，也许比较容易。但是对中年人或对75岁的人，要他们离开他们自己有的事业、舒适的生活，再来重新走陌生的道路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如果不是亚伯拉罕愿意向前走，神要祝福世界万国的计划可能会受到挫折。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目的地，叫做迦南。神说这是他的目标。我们有目标，我们有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事，但是更重要的事是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神给我们的旨意当中。常常我们问一些人说你要去哪里，我们得到的回答说啊，只是随便走走而已。如果一个人随便走走的话，那他就不会到达任何目的地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到了火车站，他站在卖票的窗口，当卖票员问他说，先生你要去哪里，那时候这个醉酒的人就回答说，你有到哪里去的票。他只想上去一个车厢里面去睡觉，他没有目标，他没有目标。但是对一位没有目标的人，对一位没有目标的人，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。但是对一位有目标的人，别人会为他开路，会让路给他，帮助他达到目标。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目标，没有一个有价值的理想，那他的性格就会不稳定，就会软弱，而且容易在试探面前跌倒。有一个人问发明家爱迪生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害怕会被试探影响去做错误犯罪的事？爱迪生回答他说，我认真专心的去做我的科学实验。他说他有目标，他没有时间给那些试探。一个高尚的野心或雄心大志，是我们生命的船的锚，在人生的试探跟罪恶的风浪当中，可以让我们站立得稳。亚伯拉罕有目标，神要他去迦南地，最后他也到达了迦南地。但是很多人有目标，看到神的呼召，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标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首先，有些人是开始向前走，然后他们走回头路，在路上碰到了一些困难，或者走得太辛苦了，他们不想继续往前走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起先大家都很欢喜跟兴奋，但是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碰上了困难，他们就开始埋怨起来，而且抱怨没有埃及好吃的食物。在他们听了10位探子的报告，他们不敢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埋怨，他们要走回头路。结果呢，神处罚他们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白走了40年的冤枉路。一直到所有埋怨的人，埋怨的那一代都在旷野中死去。在约翰本恩 John Bunyan 他写的《天路历程》那本书，哈 Pilgrim's Progress 那本书里面，他写到书中的主角名称叫做基督徒，由那个将毁坏的城市走向锡安城的时候，
他走上那个困难的山坡，就碰上两个人向他走来了，一个名叫胆小，一个名叫不相信。这两个人跟基督徒说，他们像他一样，原来也是要朝着目标锡安城走去，但是很快的，很快的，他们看到几只狮子躺在旁边，躺在路旁，他们就跑回来了。很多人朝着目标迦南地走去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到达迦南地，在路上有狮子，使许多人害怕转回。第二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，人们没有达到目标，是因为他们被分了心，去尝试别的目标，而向不同的方向走去了。假如亚伯拉罕想要尝试去别的地方看看，那他就会走向另外地方，而不会到达迦南地。假如有人在他去迦南地的路上跟他说，在南边有个更好的地方，比迦南地更好，如果他转变方向朝南边走了，然后又有人在路上碰到他，对他说，北边有个更好的地方，比南边那地方更好，如果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转变方向朝北走去的话，那圣经上就不会说亚伯拉罕到达了迦南地。使徒保罗说到他自己专心的传福音要得奖赏，他向他的目标直跑，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他这样说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。假如一位赛跑的人他跑得无定向的话，那他就会被裁判员宣告他不合格，取消他参加比赛的资格。但是在人生的赛跑上面，却有很多人在那里跑得无定向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是重复的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基督里面以及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有方向目标，向着标杆直跑。第三个原因，有些人不会达到目的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在路当中，路中间的地方就停留安居下来。就像亚伯拉罕，如果他在哈兰就停留安居，不再往前走的话，那他不会到达迦南地。哈兰是在回沃月湾的北端，那里有青绿的草地，有美丽的棕榈树，有丰盛的果园，有充足的河水，在那里没有飞沙走石，没有炎热的夏天，也没有强盗土匪，在那里安居下来是非常的舒服。人们都喜欢住在舒适的地方，他们开始是要走向迦南地，但是在半路上他们就很舒适的停留在哈兰的地方，他们永远到达不了迦南地。他们放弃了他们的理想，放弃了他们原来高尚的雄心大志，他们就在哈兰申请居留，就居住了下来。亚伯拉罕没有犯上面三种的错误，他没有走回头路，他没有伤心两意往不同的方向走去，他也没有在路程当中就停留安居下来，他最后到达了迦南地。我可以想象，当亚伯拉罕看到约旦河的时候，他心中的感觉会是怎么样？在河的那一边就是神要他去的迦南地，就是他梦想当中的迦南地，那是神在乌尔跟哈兰给他的呼召，要他去的迦南地。 因着他的信心跟他的坚持，他最后终于到达了目标迦南地。他不只是很高兴地开始了他的旅程，而且他能够坚持到底，一直到他到达了迦南地。我们讲到我们人生需要神的护照，需要神给的目标，这不只是包括每个人工作服事的目标或理想，这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共有的最高的目标，就是要像主耶稣一样的品格，以及最后完全的得救。神可以呼召你在不同的行业当中，你可以是一位医生，一位律师，一位工程师，一位科学家、艺术家或者商人，但是神对所有的人有相同的呼召。神呼召你要进入那信心的美地，与有基督一样的善良的品格，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由乌尔走进迦南地，神也呼召你起来吧，进入神要你进去的地方。在 金尼斯写的呼召的那一本书里面，他说当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将我们全部的生命、我们全部的工作、我们全部的所有都奉献出来，让神来掌管使用。神的呼召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要我们的工作服事完全是对他负责的，完全是为他而做的，另外一方面是要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层面，包括了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生活行为，完全为他而活。这个奉献的道路会是漫长的，是非常辛苦的，你必须要舍弃跟拒绝一些凶猛无比的试探会来攻击你，舒适可爱的哈兰会来吸引你，你是往哪里走呢？假如你想走到哈兰地的话，你是否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呢？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你开始朝迦南地走，但是你已经走了回头路。你曾经接受过洗礼，与主耶稣认同，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来教会，很少灵修祷告。你知道你目前的状况不能使你内心有平安，不能给你喜乐与满足，你的真实的归宿是你开始的目标，是神呼召你必须去的迦南地，你必须再回头，再重新往迦南地走去。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路途的中间停留了下来，不再继续在灵性上有长进，或者你的生活太忙碌了，或者你的生活太舒适安逸了，而使你不太愿意向前求进步。现在是你收起你的帐篷继续上路走向迦南地的时候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开始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但是受到一些不信的人的影响，你怀疑圣经的可靠性，接受这世界思想的潮流，而离开了信仰的真道，走入各样的歧途，越来越离开救恩之道。那你要赶紧回到真理，回到正确的道路上，专心的走到迦南地的地方。假如你是上面三种人的话，主耶稣给你这样的警告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他说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你要听主耶稣的警告， 再开始认真的走向迦南地区，完成你得救的功夫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也许有一些人，你从来就没有开始朝迦南地走去，但现在已经是日正当中，很快就中午，然后就下午，然后就晚上，那时没有人可以行走。你也许在考虑、思想、学习要走这个道路，但是你还是迟疑不决，你在彷徨，在举棋不定。但是机会很快的、很快的就会过去。你现在必须做的是起来开始走，快朝迦南地走去。在你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人在你的旁边，他们是走回头路的，但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在半路上休息停止走了。你不要受到这些人的影响，不要让他们做你的向导，你要让那些他们开始了也走到他们目的地的做你的向导。你要让那些他们说我只专心一件事，向着标杆直跑的，让他们来影响你。你要让那些他们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的人来带领你，来激励你，这样你就会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代，跟他一样得到神的赞美。他们都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在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借着亚伯拉罕的榜样来教导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个目标，必须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目标，也让我们愿意朝着那目标走。我们不走回头路，我们不伤心两意，我们也不在中间停留下来。向父神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主里面找到一个神给他们的目标，每个人都朝着那目标专心的去走，能够完成每个人得救的功夫。向父神，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朋友来祷告，他们还没有接受你，他们还没有神给他们的目标，他们不能认识他们真正的自我。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，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要认识他们真正的自我，他们要发掘他们自我的潜能，他们要做有意义的工作，他们首先要认识神，要接受神给他们的救恩，这样他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，他们人生会有目标，他们才会走到迦南地区。我们祷告感谢，奉主你的名求，阿们。